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留点时间大家来讨论其实问问题呢，我是最怕因为呢诸位呢绝对有肚子很多东西要想要问，但是呢，我个人所学的也并不是非常多所以你问的时候，我的答复可能不是很满意甚至于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方面的尝试的话，也可以替我们来做解答，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从以上在讲的内容当中，就从全世界变化到旧约到应许之地到它的名称这些呢都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呢走过的路慢慢的我们就熟练了。那尤其我们特别每次都在我们的这个 screen 前面呢打一张图给大家看不管怎么样，这个图就是要给我们呢。模拟进去的，模拟进去的，你不断的看，你只要眼睛感觉舒服，不会很难很刺眼的话，你就把它看一下，把这个图呢印在你的脑子当中，能够印越多越好，因为可能以后呢，我们在侍奉上，也许你也会讲到这方面的资料，甚至于人家请我们发表一个专题，那你又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你就可以讲。那讲的时候，你不要把图画错了，位置不要弄错了，南北之间。地图情形都要稍微一个尝试那一般有些弟兄姐妹就问了说好像陈传道头脑很好，可以记很多东西我常跟他们讲要不忘记就不要去记，你不记就不会忘记，通通没有嘛，白纸嘛所以就是通通不会忘记嘛但事实上我不可能做这一点，一定要记虽然这10多年来我常在讲课。包括旧约、新约，不断的每次讲一次，就等于是我个人一次复习，是这样几十次这样不断的背。但是你们发现，我还是有时候会讲错，这表示呢，人的智力呢已经不是很好，而我本身呢又不是头脑非常好的，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你是不是在读书的时候是读地理跟历史的？”我说：“不是，我的头脑是工科的，我制图专家。”我没有读制图，但是在学校制图课程当中呢，我拿到最高分。可是当学校指定我读社会组的时候呢，我把地理跟历史丢到垃圾桶去，课本就丢进去了，不读了。没有想到呢，今天还靠地理跟历史吃一点饭，这是很意外的那最主要呢，也是受到前辈他们那些那种讲道的风格影响我在讲道的时候呢第一次碰到一个已经。在我们总会很久没有工作的执事，在东部的可能东部我们几位就知道了，那这位执事呢，他从我们总会的工作退下去了，但是呢，我有一次呢，他住在我那边陪我去讲道，他说：“陈南道，我听你讲道好不好？”我说：“好。”我看到那起圣经来讲到那种顺畅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刚在台东实习，我就立了个志向，以后我讲道要像他这样。圣经一拿起来，呱啦呱啦呱啦的，那个肚子一挺着，就那个好像道一直滚出来就这样滚出来这是王春雨执事，他虽然在我们总会工作时间很短，他到东部去的时候，他经济很不好，那到我那边去呢，我就带他在我身边陪着他这样过一点生活。我觉得老前辈，他讲道竟然是这么厉害，已经不当传道那么久了那这样圣经拿起来。肚子挺一挺，就呱啦呱啦讲出来，哇！那个时候我太欣赏了。我说当传道像这样才可以，就这样学他，有一个感觉，这样一直跟着他走。碰到蔡牧执事在讲地理历史诸位你们听我今天在讲其实呢，如果我的讲课跟他比起来，还不到他的千万分之一，那真的地理历史滚瓜烂熟，讲得非常精彩。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地理历史这么重要。这么需要人去跟他接这个棒，可他一病就病了10多年，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没有人顶替了，所以最后呢没办法，就整理他资料，一整理之后呢，就走上这一条路来。所以史地本来不是我喜欢的课程，坦白讲，你看要背这么多地名，背这么多典故，背这么多数字，背这么多环境，真的是很烦很烦。可是呢，烦虽烦还是要摸摸摸。当然，这本书，但这个讲义呢，我就摸了4年，再加上这一本呢，就摸了6年，再画上那张图呢，就摸了8年，才刚才再等了2年的印刷，将近10年才印出来。 所以跟文先生说，你如果不早一点印的话，说不定啊，我人到天国去，你都还没有印出来，速度太慢了啊。那还好印出来的啊。当然了，这些资料啊，都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呢，我个人本身啊，不是这方面的顶尖人物，绝对不是，是懂很少很少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为了教会的需要。啊，因为各种课程、各种人才都需要有，所以我们不得不不断的去摸索，不断地去摸索。啊，那做这种功课呢，都不是三两天做得起来。我看有些人的记忆力很好，看了走了，看了就记得起来，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呢，啊，也许我刚刚跟一个姊妹在讲啊，说你参观一个展览，你怎么去看它？我都要做四个课程，啊，要看以前，要先去找资料来看。今天你要看兵马俑，赶快找资料来看。要进去之前，先拿他的啊，这种导览看一下，啊，先要做一个功课。进去看了以后，不是就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候一进去是一整天，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了回来之后呢，还找资料再看一下。那我是这样才能够把它记起来，否则的话我都记不起来，所以呢，啊，诸位呢，你这样听了一次两次。有时候会忘记，你不要觉得说什么我比人家差很多，其实不是的啊。这种课程都是很麻烦、很难记的啊。如果有勇气来读呢，就已经非常不简单了啊。所以希望呢啊，你们在共同学习当中，你不要太沉闷，放轻松一点啊，呵呵吃吃。那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一问啊？也许我不一定会，但是呢，留给我一个功课。那也许我知道的啊，介绍给大家知道。好，到目前为止有什么要？提出来讨论的没有啊？请问张弟兄，忽略，一般来讲哈，他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哈，他的湖泊不多，只有这三个大湖泊啊，所以一般来讲是要看旧约或是新约。啊，在旧约他就不是用啊，他就不是用很少用到米伦，就要用米伦水啊。那忽略湖，照理来讲应该是就是米伦湖。那么这个米伦湖今天呢，你在地面上来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对，它因为啊，最主要是从北方留下来的沙土，再加上以色列人前前后后呢，已经有将近啊这么一两千年不在这个地方。那外族一进去以后呢，就是脏乱往里头丢，啊，所以它沉积起来。我记得在第一次去经过米伦湖北边，越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就一个小桥这样呱呱过去。导游跟他说：“这个就是约旦河。”怎么约旦怎么这样呢？好像个这个叫一个桥这样，不感觉不出来啊。那这个约旦河想象不出来。那我一想，约旦南边应该是米伦湖，我就问他：“那米伦湖啊？”他说呢，就是那个地方一看，有点像什么，像台东池上那个池上那个池子一样，啊，那是台东有些人去过池上没有啊？那池有那个池上，啊，但是池子在什么地方，很多人不晓得，因为他那边什么淤积起来的，都变成沼泽，上面呢长上一层的草起来盖起来的，所以你就看不到，唯一能够看到就是太空照图，所以你到以色列国去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到两个点，啊，一个啊就是在黑门山下那个地方有一家商店，第二个就是在昆兰的地方，我都叫他们买一张空照图，从太空拍照下来的，啊，有时候卖得很贵，有时候卖得很便宜，啊，便宜的时候卖到美金10块，贵的时候卖到美金18块，但是呢，我说你看到就赶快拿了，不要等了，为什么？你这一站拿得到，可能下一站你都拿不到了，所以就是尽量抢购。啊，它是用空照图。那么这张空照图呢，我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带大家进去我们的啊这个以色列文物室那一间，东西已经非常少了，但是那张图呢还保存在那边。啊，它从太空这样拍照下，用太空的啊那个镜头拍照下，那个米伦湖呢还看得到一点点痕迹在那边。啊，这是我们啊在这边跟诸位说明的。所以同一个地方，从古到今，它的名称一直转换。而且有时候呢，忽然跑出一个名词出来，我们看不懂，哎，这个什么地方啊？那就从其他资料去找的啊。所以忽略湖呢，一般来判断呢，可能就是米伦湖啊，但是也没有绝对讲说啊。你像早期耶稣要攻打进去的时候，他讲基尼列湖啊，基尼列湖，然后要讲米伦水啊，到啊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才提到 啊，提到这个米轮土这个问题啊，所以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啊，参考看看，如果有更好的资料再提供一下。还有没有？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安息啊啊，有关安息的问题哈 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我们顺便讲一下，因为如果不单元讲的话，恐怕等一下 pass 过去了哈 啊。犹太人他们自从摩西律法颁布安息的这种条例之后呢，时间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一般我们带团进去的时候，都最少因为13天，都一定会碰到一个安息日。那如果安息是在耶路撒冷的话，跟在加利利的这个提比利亚啊，都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举一个安息的例子，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安息日，他们安息日星期五中午开始，他们的车辆是最多的时候，因为他们怎么样要回家的。星期五下午呢就不上班了。在中东这个地方，犹太人为什么很难相处又不好做生意？尤其是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回教徒休星期四到星期五，犹太人休星期五到星期六，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休星期六到星期日，一星期就要7天，结果你跟这些人做生意呢，常常要休到2天啊！你跟他说星期六做个生意免谈，他不跟你做生意的，他不跟你做生意，绝对不跟你做生意的，很坚持的。到星期六太阳下山，他才开始开商店啊！所以有时候在做生意上很麻烦。三种民宗教，结果三种休假日子啊！如果是不喜欢做生意的人呢，到那边最好啊！又信回教，又信基督教，又信犹太教，那这样一来呢？尤其一个公司里面呢，有三种信徒的话，那你麻烦了。嗯，三种信徒啊，星期五的时候呢，星期四的时候呢，那回教徒呢，他马上下午呢，赶快准备东西，随便一个地方铺着地，在那边啊啦哇啦哇啦开始念了哈，那哦哦哦，那声就出来了，就来，这很明显的，一天五次啊，影响很大。嗯，那他们在守安息日呢？啊，犹太人安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呢守安息，我常常说，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啊，真的是不得安息，因为我们呢在安息整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累啊。等到呢安息晚上回去了，床上一躺下去呢，写大字，躺在那边不能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忙了啊。从星期五聚会，星期二早上煮饭、炊事聚会、宗教教育开会，什么一大堆火排在那边。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从中午开始，学校放学那一天不准看。不准有作业，学生星期六不准有作业哦，让学生真的很快乐。星期五，所以一般呢2、3点呢，家长就带回家了，赶快洗澡换衣服啊。那换衣之后呢，这些当爸爸的会去载小孩，妈妈们呢一定要大量采购，那么再把很多面包什么东西都买回家啊。我发现犹太人他们有个特色，是他们的吃饭的这个餐厅啊特别大，我们。台湾的社会里头，吃完餐厅有时候你看，可能是地小啊，那房屋也贵，寸土寸金，所以有时候客厅跟啊客厅兼餐厅又兼厨房就夹在一起。那犹太人他们的餐厅是很大的，他们一定有个很长的桌子，普遍的不是说绝对，那普遍都有很长桌子。所以到星期五的时候，平常就是有用，那星期五的时候呢，一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堆在那边。因为他们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到星期六下午就不煮饭了，不做炊事了。但是你会想，可能有很多人就以为说星期六他们是吃冷的东西，其实不对。为什么？他们在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前就会把炉灶升起来，有个人的炉灶，有公共炉灶。这个炉灶一烧起来之后呢，就是不要给它停火，炉炭放很多啊，他现在有碳有电的就比较方便了，就电插在那边就好了。你电就是开的不能关，关的不能开，就这样。因为你他们对安息的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啊？从创世纪的说不能做工啊。什么叫做不能做工？犹太人他们所领受的是说有不能变成没有，没有不能变成有，就这个观念啊。所以星期五下午呢，时间快要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灯就打开了，一打开呢，一直要到星期六晚上，甚至到星期日早上才关掉的。啊，他们打开的。那他们在传统上有个习惯，就是会点蜡烛。你如果是到以色列国去的时候，尤其在那个旅馆的时候，你就看到 到四点多三点多的时候，那些里面的啊旅馆那些服务人员呢，尤其是女性的，他们都带一大堆蜡烛摆在那客厅啊什么地方摆一大堆 lobby 来一大堆的，就开始点蜡烛了，点点给感觉到是很光明这样。虽然灯点着，传统上他们还是点蜡烛。那么这个蜡烛一用洗装起来的，一点呢就不洗掉了，等到隔天它才会自动洗掉。那点完了洗掉，它等于是把灯关掉了。不是我关的，是蜡烛自己关的哈。主耶稣啊，神啊，我没有罪哈，啊，耶和华真是我没有罪哈，就是这样一个习惯啊。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啊。那在守安息的时候，他们星期五晚上一般他们也是有崇拜啊，但是有两种崇拜啊，一个是到会堂，犹太会堂啊，那一个是家里。所以大概四五点以后呢，他们老人家就换上他们礼服了，老人家大家都穿得很漂亮了，就坐在餐厅那边啊。那个老人家就读读圣经啊，那个年轻的父母亲就带小孩唱诗，一定是团契的。所以星期五晚上开始，一个家庭绝对不离开家庭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犹太人不是没有用的，他是圣言的教托者？你要了解，你要回去看他们怎么做啊。原来他们是什么，在这个崇拜家庭过程当中很重视家庭团契啊，星期五大家都回来了，除了他是出外的，或者都回到家里头，而且坐在一个桌子前面呢，唱诗读他们的他勒牧，然后在那边啊唱诗祷告。那小朋友穿得漂漂亮亮的，反正那个时间之内他坐在那边，时间之外呢就不限制他了。那小朋友到处乱跑，到处玩得很野啊，都没有关系啊。肚子饿了怎么办呢？反正桌子上面面包太多了，手一伸就吃了，你看多快乐，嘿，这过这种生活啊。灯呢也不用关啊，就打开在那边。啊，那我有一次呢，到那边去的时候呢，碰到他们的五旬节，啊，碰到他们五旬节，那个旅馆的老板一直拜托我们，啊，说你们把这个你们的旅馆换一下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是属于郊区的旅馆，在守节的时候，郊区比市区还热闹，因为他们要住棚嘛，啊，他们要献出守节嘛，他们要过这种生活啊。我住那间旅馆呢，本来是比较郊区，稍微便宜一点，但是那个场地很大，后面那个啊，那个范围很大。后来他拜托我们说转到市区里头去，那我问他呢，转到市区里头去，那个旅馆是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不会讲啊，我就问他是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啊？他说比较贵，比较贵啊。我说那比较贵，我就要去了啊。我就把这个团呢住了两天，第三天走了，就到那边去过夜了。一去的时候，竟然去到耶路撒冷大概数一级二级的旅馆啊。我记得那个旅馆的名字 Get Hotel， 就是啊，我不会中午不会换了哈。进去电梯是三座的。啊，进去的时候呢，没有想到那一天呢，正是星期五下午啊，啊，接近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啊，我们行李带进去了，要搭电梯的。我刚才在排队的时候哈，三台电梯，两台排得满满的，一台没有人排，啊，排得满满的都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洋人呢、啊。我们排在这边都是我们这些华人呢、啊，我们台湾人呢、啊，就去了。我说想奇怪，他们怎么不走那边呢？我就跑到那边去了。来来来，我们这边没有人坐，这边没有人坐，你看他们这边挤那边，我们来坐这边好了。哦，很高兴，没有人跟我们挤，因为他们那边排长龙，我们这边没有人嘛，就在那边开始进去了。一进去，按电梯，奇怪都不动，不动啊！等到你要奇怪，但是坏掉吧，要出来的时候，它门的自动咣咣咣给你关起来了。啊，从 lobby 开始走了，走到一楼，它自动打开。又在那边等，又没有人，等了一下，它自动关起来。又二楼，那时候我住在17楼啊，拜托。我算一算，我才想到一件事情。我问他们：“今天星期几？”“星期五。”“对了。”我说：“下来，下来，换电梯，换电梯。”这个是安息日的电梯。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按电梯的话，他们就换了律法，没有电变成有电，就变成律法。所以呢，他们就把它设定。犹太人很聪明，把它设定。这个是安息日的电梯，是犹太人在做的。它自动每一楼都会停，停了之后，它在哪一楼，它走出去，它都不用按电梯的。结果呢，每一层这样十七层啊，不晓得坐几个小时，慢慢慢慢慢慢这样上去的，啊，所以后来我去查那个资料才知道啊，我们诸位啊，犹太人的诸位呢，也对我们这些妈妈们帮助很大。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们设一个设定，说什么时候要煮饭，什么时候要洗碗、洗衣服，那种自动的定时器有没有？犹太人发明的。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他把设定好之后呢，时间一到，他自己洗衣服，咯噔咯噔洗衣服。耶和华真神啊，那个是他洗的啊，不是我做的哈、啊，他洗的。啊，时间到了，他脱水了，就这样，把他时间设定啊，等他洗完之后，正好过安息的时间。啊，自动所有的自动器都是这样，都是犹太人发明的，在美国那个地方发明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些智慧带给我们很多方便。那他们安息当中一定会守安息，在家里头先团契啊，到晚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走路的啊，走路到会堂去，犹太会堂，他们只能走啊固定的一个距离啊，那距离大概是一两公里左右，但我们是从圣经来看的啊，说从耶路撒冷走到橄榄山这么一个距离，那么从耶路撒冷走到橄榄山呢，我刚算了一下，大概是4公里左右，最多走4公里，2公里、3公里。所以在这个距离之内呢，无形当中他们会设很多的犹太会堂，在犹太人住在那边，有3家以上住在那边，他就会在这个2-3公里的之内会设一个犹太会堂，这也是犹太社区的由来啊。啊，他们去守安息，守的聚会就回来，这当中他们都不工作的啊，所以晚上他们呢也不再关灯了啊，只要要开的就不能关了，关了就不能开啊，他们习惯。到隔天呢也是一样，隔天早上一定有崇拜。那他们就把摩西五经这么一个从创世纪到啊这个生命纪，把它分成50个单元，每一个星期读一个单元啊。第一篇就看那一段的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起初篇啊，到西乃那个西乃律的时候呢啊，写到摩西在荆棘的地方，这个从荆棘开始叫做荆棘篇。所以后来在新约圣经里头有一个荆棘篇，有没有啊？主耶稣啊，他在讲这个荆棘篇的问题。那、啊、还有一个问题，主耶稣在安息日他不读摩西五经，他竟然讲以赛亚书，所以那些人很奇怪，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啊，拉比啊，你读错了吧？今天这个安息日是读哪一篇？你怎么去读以赛亚书呢？他说以赛亚书是针对我来讲的。你看，所以有时候要了解这些，你才会知道说啊，这些圣经为什么这样写。他把它分成50篇，那52个剩下2个礼拜，他们会读他们所跟决定要读的啊，看是以斯帖记或什么什么，他们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所以50个星期，每一年一定会把律法读一次。你只要活了50年，你的摩西五经就要读50次的，是这样来的啊。他们一直不断读，那他们在这个啊这个安息当中呢，就是这种崇拜，而且不能开车子啊，他们是主张多产的。尽量生产，国家一直补助生产，所以看他们在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很有趣。我们从这，我们坐车从旁边过去，看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走过去，走到会堂啊，要到会堂去，对不对？一定是爷爷走前面的，胡子长长的，戴18世纪英国那种衣服，黑色的礼服走前面，爸爸妈妈走后面，中间都是小朋友，6个、7个、8个，一大堆的。啊，这些小朋友像什么？都穿得很漂亮。啊，所以像什么像母鸭带小鸭一样，呱呱呱呱呱呱呱，一群这样走过去，一直到会堂去崇拜完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回来，哎啊，这个小朋友他当然没有秩序啊，在中间玩的时候东跑西跑，那老爸就把他抓回来，哎，不要跑掉了，抓回来，赶快走，赶快走。所以爸爸妈妈是守在后面的，就这样去的。所以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不再去动到炉灶，绝对不去做炉灶。如果家里的比较贫穷的，你没有炉灶，你可以把你的菜拿到公共厨房去热，所以不要以为犹太人他们是吃冷食的，不是吃冷食，安息日不吃冷食的。你要把它弄热的话，你就拿着啊那些盘子到炉灶那边给它烘热，再拿回来。那些火是从星期五下午开始，一直热到星期六结束的，炉火不停的啊。当然它会放很多，可是慢慢的到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呢，就慢慢的熄掉了啊，那他们就可以起火了。啊，可是呢，又一些就讲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么一个生活当中，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呢？所以犹太人的月历，你有机会买到的话，很有趣。他每一天跟你写几点几分几秒太阳下山。嗯，今天是2月17号，他下面给你注明17号啊，下面呢几时几分几秒太阳下山，因为太阳下山呢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啊，所以为了算这种东西。犹太人呢出了很多的天文学家，就是为了算太阳下山的时间，每一天都跟你写一大堆， 啊，他们那个时间之内，他们就知道了。可是有些人就想，那时候在旷野怎么办呢？哎，他们在旷野有一套的，还是有一套的。他就交代小孩子啊，比如说住帐篷了啊，这些守安息的怎么办呢？太阳快下山了，就跟小孩子讲，去外面站，只要看到三颗星星的时候，回来跟我讲。三颗星星，那小朋友就去外面玩了。哦，看，一边玩一边看呢、啊，看哎，一颗、两颗、三颗跑去，爸爸三颗星了。好，守安息日就开始了。哎，啊，隔天也是一样，在守安息的时候也是到处去玩，看到三颗星了才跟我讲，看到三颗、一颗、两颗、三颗，爸爸三颗星了。啊，安息结束，开始工作，点灯、写作业、做什么就来了。他们就过这种生活，所以他们安息日啊，不像我们。他为什么？现在我想起来，为什么规定他们不要走远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诸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都在帮忙领会啊，黄执事啊，你帮我领会一下啊，你住在这个铺子的地方，我家少一个人领会，请你帮忙开车去那边领会一下。你一大早起来，哦，好紧张，还要开车子开到那边呢，你心都还没安静的上台领会了，心静不下来啊，有时候呢还赶不上。还迟到，很麻烦。犹太人这种规定呢，无形当中，以我们传道者来讲，你就是提前一天在那边准备了。你要讲道人在那边准备，心很平静，准备好了。所以他要求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所谓的安息日，他安息呢，他三个意思，啊，他三个意思，啊，一个就是啊休息，第二个就是安宁，第三个就是。和平，三个意思。第一个休息 ，rest， 一定要休息，第二个安宁，安静，非常安静的。第三个呢，和平 ，peace， 它三个字句，因此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这块土地呢，其实神赐给他们的呢，就是这么一块土地，要给他们呢安安静静的来领受，那么在这个安息的字眼当中呢。应该，我看看出现在《生命记》里头，你可以打开《生命记》的十二章，我们看。三章是最早出现的啊，在生命记头最早出现是安息日安平安这个问题啊，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说，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的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啊 ，NUAH 啊。他用这个字眼，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读的，是用字眼。希伯来文把它翻过来，英文啊，用平安，这个就是安息的字句。安息它有三个意思啊，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安宁；第三个和平。有三个含义。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到神的恩典当中，也是就追求这三个。今天我们如果肉体不能够得到休息，那我们守安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的安息日是不得安息。安息日呢，除了传道人讲道之外呢，大家忙得一塌糊涂，连老师也忙，也都没有在听道理。宗教教育，把宗教教育呢当作做圣工来处理安息，那我们已经过犹不及了，稍微偏了一点了，稍微偏了一点了。还有很多团契都在这个时候呢，弄得哇忙乎乎的，非常忙，工作都很大，所以那本身的安息，它本身肉体一定要休息。我们的安息如果没有达到肉体休息，但安息结束的时候还那么累，那就不是了。第二个，很安宁的，很安静的，大家能够心平气和。所以有些教会呢，利用这个安息日呢，老人家泡咖啡，年轻人泡茶，我很赞成，坐下来不用花很多精会啊，大家这么团契。过得很快的谈聊聊天，心里都要谈一谈啊，很和平的，不是吵架的啊，不是争论的啊。所以呢，我在这边呢，说不定我们当中有总会负责人，我就不很赞成星期六开台总的会议。我们把星期六拿来开会， 要去开全国的会议。我是不好意思讲啊，但是我一直很不以为然。你看10点半聚会，你9点半之前还在那边争论，哇，在那争论有没有和平，没有，有没有安宁，有没有休息，三个都违反啊，三个都违反。那当然呢，我们是考量到啊，总会他们本身可以考量，很多人不能来，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这个给我们当参考，诸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以后啊，我们现在在座有总会负责人，那将来又有总会负责人，那将来又有在总会里面协助工作的啊，大家考量一下，慢慢调整啊，不是说我讲的就对了啊啊，考量为什么？因为本身安息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哈、啊？我们是他原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去看他们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你在星期五以后尽量排工作，把它挪开，让你身体可以得到休息，啊啊，那个内心可以得到安静，而且呢，人跟人之间可以得到和谐，那这样我们这个安息才漂亮。啊，其实呢，它不是一个目标是星期六，其实一辈子都是这种追求，他追求这个安息之地。所以这边讲呢，说神把这块土地呢赐给你的弟兄享平安，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就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属于安息。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呢，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目前呢，我们差他们呢，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啊，还有相当的距离。好，到这里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其他还没有？还没什么需要讨论的啊？请问呢？啊，安息日，对，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哦，你还想到这一点啊？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有几件？第一个，保卫国家啊；第二个，生病病重的可以送去医院啊，病重的可以送去医院；第三个，家中啊，如果有很老的老人家或是很小的小朋友不能出门的时候，可以留在家里啊。很老的啊，老人家不能行动嘛啊，你留下照顾他。啊，那个小朋友非常小，很细嫩的，尤其他们有家里有时候两三个小孩，三四个小孩，他就这样。那更有趣的就是，后来发现呢，我们教会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地方呢？他们的会堂，他们崇拜地方呢，还有妇幼室。我们近代最近的，我们很多教会在开盖会堂，都会留一个妈妈坐的那样，有没有啊？啊，这个给妈妈啊哺乳小孩的，给他坐在后面，不要吵到别人。啊，没有想到他们在早期就已经是这种空间了。那个地方是男人的禁地，绝对不准进去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妈妈都是用牛奶喂小孩，没有问题。可是早期他们用母奶喂小孩，所以男人绝对不能进去的。啊，那是叫女人跟小孩可以到那边去的，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到成功教会，二十几年到成功教会去的时候，看他后面有一个是前面坐的位置，我说哎，实在太棒了。啊，因为妈妈跟小孩关在那边，把隔音隔起来。啊，比如电视卖那个音响弄好，也不会吵到外面的人，啊，所以盖会堂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考量，啊，其实在犹太人的头脑里面早就有了。我们是慢慢的还学我们阿美族的弟兄姐妹的，最早做这种隔间的应该是东部的，啊，一句我是记得，因为他们土地比较大，我们在这边呢土地小就没有办法考量了，啊，所以可以的话把这个空间隔起来是好的，啊，所以安息日遇到战争。任何活动平常他们都是安息日，但是遇到战争绝对可以出兵的啊！所以六日战争呢，阿拉伯世界就是利用什么他们的赎罪日去打他们的赎罪日，他们还在休息在守节打他了，他没有想到呢，以色列军队呢在短短的啊一两个小时之内呢就全部组好了，就可以出去打仗了。为什么？他们就是枪都在身边，男男女女都是枪随便在身边，所以你看起来有时候很有趣。在耶路撒冷呢，你参观的时候呢，军队在那边训练，而且男兵跟女兵坐在那边谈恋爱，旁边还背一支枪。哎，男兵女兵谈恋爱哦，你一支枪，我一支枪，他背着枪在那边谈恋爱，哦，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哎，很有趣哈，哦，很多景观都不一样，嗯，都不一样的。还有没有？嗯，好，那没关系啊，慢慢的想哈，也慢慢的来学习。啊，如果你想到的话，我们再来发问啊。那有关应许这块土地呢，我们讲它的名称已经讲了好几个啊，所以这个主题还是要进行下去，啊，或者的话呢，到明天你们也讲不完的啊。那这些呢，我们都已经学过了。我们讲到以色列啊，他是啊神的王子啊。早上呢，我们讲了差不多了，原来是从雅各来的 雅各一生就是抓抓抓抓，这样抓了一大堆东西，可是到头来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后来以扫呢，真的就跟他和好。那么雅各有没有马上回这个别示巴的地方呢？有没有马上回去？对，没有，他留在世间的地方，可见雅各对哥哥怎么样，还有心房。啊，作解心虚啦，他是作解心虚啦，才后来才发生他女儿的问题，啊，后来才又回到伯特利那边献祭。你把创世纪后面一直读下来，你会发现，当雅各慢慢往南边移的时候，结果以扫呢就把那块土地，整个别示巴这个地区呢让给他弟弟，就跑到东边去了。也就是今天呢，摩约旦的这个地区跑到那边去了，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以扫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啊那么没有水准、那么差劲的人，他只有一个错误，就是把长子民卖了。但是长子民问的出卖，并不代表他人格不好，因为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是取用的，而不是他。灵性上就是这样，你说雅各重视长子的名分，来告诉我们我们要重视天上的福气，是这样的，而不是说雅各重视长子的名分，雅各这个人就是非常好，这是我们在解经上呢要非常谨慎的地方。以扫把长子名分卖了，那只是地上的生活的过程，他把它卖了，但是我们不能以灵性上来讲说他是一个信仰很不好的人，那这样就是啊，整个解经上就出了问题的啊，所以你比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呢，以扫这个人还是比雅各度量宽大，啊，所以后来呢，他去哭诉的时候，他爸爸说：“你将来啊，要带刀啊，跟仇敌作战，但是呢，你要成为大国，成为大族。”也就是后来呢，啊，以扫这个支派呢，这个这么一个系统呢，他后来成为十二个支派，也成为很多的百姓，啊，只是到最后，雅各跟他讲一句话，说：“将来你要住在你弟弟的帐篷里头，啊，住在你弟弟帐篷里头啊！你看创世纪的五十章那边啊，不是五十章，三十九、四十几章那边，雅各跟他啊，这不是亚伯拉罕，整个系统这样四个族长看下来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以后，以撒、雅各，再追到约瑟。那以撒在第二次补述祝福的过程当中，就跟他讲这句话：将来你要住在啊，你要挣脱。啊，这些哭诉的问题，然后住到你弟弟的帐篷里头。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应验呢？最后应验了，因为以东人就是后来新约时期的以土买人，用啊这种希腊文去发音，就是以土买。以土买人最出名的就是希律王，希律他是以土买人，啊，他是希律王朝。那么希律王朝后来有没有住进来？有，为什么？就是趁着啊，犹大王国的这个时期当中呢，他们就搬进啊迦南地进来，所以后来就跟迦南地人融合了，就住在里头，也建立了后来的啊这个希律王朝。那么希律王朝后来结束啊，因为在两月之间呢，一直不断的啊不断的反抗，也建立一个哈斯摩尼王朝。哈斯摩尼王朝不是希律王朝，它是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啊，哈斯摩尼啊建立复国运动啊。就把这个希律这个王朝就结束掉了，所以后来的以东人真的就住进来了啊！所以你刚看一看这两个人，一个是想尽办法抓抓抓，结果他建立一个什么一个非常悲惨的民族，历史上这么悲惨。他的哥哥以扫虽然那好像长子卖了，可整个历史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走得很顺，没有什么啊痛苦的事情啊。当然有战争，也有很多的纷争。但是至少比较起来，他比以色列人呢还算走得蛮好的啊，所以这个在对我们道德观念来讲呢，人文上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你可以看很多资料，只要看到以扫的资料，你不要把它忽略掉了。你看到啊这个希律王朝，你不要忽略掉了。你看到哈斯摩尼王朝，你不要忽略掉。那哈斯摩尼王朝呢，它本身是属于啊这个犹太人建立起来的，跟他有一段战争的时间。啊，在复国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那到这里这个地方为止，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以色列这个称呼呢，啊，其实呢就是在亚伯渡口这边来跟他取名字的。因此呢，这里呢我们就看得到的 我们早上介绍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耶摩河，第二个是亚伯渡口，就这个地方。亚伯渡口在称基列，因为基列山在这个地区，它是从亚伯渡口北边一直延续到南边，所以你在看雅各逃走的路线的时候呢，到了基列山，后来又到亚伯渡口，又下来又到基列山，你就奇怪，那搞错了吧？传道这个搞错了吧？不对，因为这个山是纵线的，南北很长的距离，当然我没有去过，就不晓得多远了。但是从地理上来看，应该有上100公里以上的长度，它是一个整个山这样延续下来的，最是第三个才是亚嫩河。那么一般来讲是以亚嫩河为流便支派跟摩亚的边界，可是历史上你就发现呢，他们上这个地区呢打来打去，一下我占你的，一下你占我的，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现在看一下38页啊，看38页，第五个犹太，犹太呢在福音中呢出现的名词你可以看马太福音2章1节跟3章1节里面的用的犹太犹太地犹太这个名词呢，会用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呢，这位作者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我们这两天有提到罗马政府，他们很讨厌犹太人，其实不是有罗马政府，是历史以来犹太人都很难相处，所以很讨厌他。那后来罗马政府呢决定要把犹太人呢从这个世界上把它消除掉因为他们呢实在是很讨厌的民族，很难融合宗教又不一样，人家都拜泛神教多神教，他偏偏独一神官，跟人家都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形成社区，这个社区就一结合起来，他就跟其他人就不能结合所以呢变成是很难融合不好相处，所以后来整个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整个要把它消除掉。所以在罗马政府里头就规定，只要有关犹太人的用词全部要删除掉。那么要删除掉又没办法去表达，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想了老半天，所以用一个名词取代，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他原来就是腓力斯丁腓力士人之地，腓力士人。那因为呢把腓力士这个名词他们用希腊文转成英文来读的时候，这边巴勒斯坦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最喜欢的名词，用巴勒斯坦称呼他们很讨厌的，甚至于你跟犹太人讲话，你说你们住在巴勒斯坦，他可能会给你耳光他不承认这个名词的，什么巴勒斯坦，那是我们的，会跟你争吵的因为他们爱国所以这两个名词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犹太人他们在罗马时期这个称呼要被从世界上消除掉的时候呢，你想到马太作者这位作者就把犹太这个名词放在他的书信里头，放在他的著作里头，至少证明一件事情，这位作者呢他相当爱国，爱他的民族，政府要把他的称呼 消灭掉，他就偏偏把它写在他的著述当中流传后代跟政府对抗为什么？他是要把犹太这个名字保留住了。那么犹太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从586年西元前586年北朝在西元前的722年亡国，南朝在西元前的586年彻底亡国606年第一次尼布甲尼撒攻打他，第二次597年攻打他，第三次586年把他消灭掉消除掉。那么这消除掉的时候，第三次尼布沙拉旦来的时候整个把神殿呢全部都烧掉，约柜也消失了，圣殿也烧坏了，整个犹太人全部都被灭除了，就被带到外族去。所以722年这一次的毁灭呢，北朝的12个支派就从此消失，变成混杂了。因为他们到那边去之后呢，没有信仰中心，什么都没有，本来在本国就不信耶和华真神了，现在到国外去就被亚述国的信仰呢把它融化掉了。没有信仰就没有种族，没有信仰就没有种族。摩西律法里头为什么规定说以色列百姓不能跟外族通婚？它一个重点在哪里？保存种族，保存信仰，保存那个种族这在生命记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保存种族。你跟外族结婚了，血统变了；你跟外族结婚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信仰被带动了，被带走了，就消灭了。所以北部的十个支派当中都发生这种现象啊。所以到亚述的时候呢，经过巴比伦事情全部都消除了。当有一部分的保存下来，留下来的余种，一直到南朝被毁灭的时候，这些又被抓到两个流域去啊。所以就在国外呢有接触点了。那么南朝这边呢就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经过很多的危险啊，包括啊586年他们灭亡，带到475年啊，他们本身呢啊一些遇到这种啊以斯帖这一段的历史啊，到458年他们再重新重建圣殿，这些历史，整个历史这一段呢，你们有机会的话，如果讲机会的话，应该呢要去听啊，这是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而这一段的历史就称作鲁放时期，在。就叫做掳放时期，又掳又放，三次被掳，三次释放啊！当然，我们比较少读历史，可能不太清楚。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都是尼那个巴比伦国的时期。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尼布甲尼撒，第三次尼布沙拉旦，三次把南朝的犹大国全部抓走了，人抓走了，只留下土地跟一部老人家、病人留在那边。经过七十年之后。啊，经过七十年之后，536年，从606年开始到536年，这个七十年当中，啊，是一个被抓到外邦去的时候。但是从536年开始呢，又来三次的反国，啊，536开始三次的反国，啊，第一次啊536年，第二次458年。第三次呢是443年啊，第一次是以斯拉，第一次对，不是以斯拉，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回去的，第二次是啊以斯拉带回去的，第三次呢是尼希米带回去的，啊，那么第一次回去以后重建圣殿，啊，第二次呢复兴信仰，那么第三次呢重建圣城，不一样，圣城圣殿这个都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要在这边讲。这段时间又掳又放，一到443年。尼希米的反国，啊，这么几年当中就称作掳放时期，又掳三次被掳三次释放，从那个时候以后开始，只剩下犹太这个系统，北朝的系统全部消失了。记得这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他们当时会称作犹太？这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只剩下犹太这个系统下来，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他们称犹太，也就是后来称作犹太人。这样来的，所以犹太、犹大啊、以色列、希伯来都是不同意义的，它蕴含的意义都不一样的，你要把它搞清楚啊。希伯来人我们已经讲过了，包括啊，他要跟亚伯有关系的这些后代，还有罗德这些后代是犹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就是雅各这个系统下来的，所以以东人就不是以色列人了啊。以东就不是了，摩亚亚门他们不是了，亚斯玛伊斯玛利都不是了，因为他不是雅各的后代。等到北朝王朝以后啊，剩下犹太的时候，跟这一部分的就是犹太人啊。当然他住的地方是犹太之地，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他一讲就直接讲了啊，说啊犹太的伯利恒啊，犹太地的伯利恒，犹太他就用犹太这个名词的啊，不一样的啊，所以在新约时期，那今天他们呢还是回复到以色列这个名词，所以我们说我们到以色列去访问，我们到以色列做什么？以色列国他们的种族现在可以说希伯来人，也可以说是啊这个犹太人。那讲希伯来人是比较广义的，讲犹太人是比较狭义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的民族啊，说他们是希伯来文化正确，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对一部分，所以他们是犹太人，绝对正确啊。至于他们的种族里头，他们本身就是犹大支派的后代，建立的犹太国，犹大支派住在犹太的地方，所以犹大是名词，犹太是形容词，后来把形容词也当作什么，当作名词用了，懂不懂意思？这个这样讲，本来犹太是 Judeus 啊，就是犹大的，后来呢就变成名词啊， 指这个国家，它本来是人嘛。China 跟 Chinese 不一样啊，啊 ，China 是一个名词 ，Chinese 也是个形容词，但是呢，变成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它就两个就互通了。只是呢，看你怎么去定义它。所以犹太跟犹太呢，它基本上是不一样，但是呢，因为都是指这个地区、指这个民族，所以就相融了。但是事实上，它是有些差异的。一个是以支派为主，一个呢是以国家啊、地区为主来说明它的。那当然，犹太这个名词不被用之后呢，就用巴勒斯坦。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古代他们呢，从北方到南方，大部分有两条路线可以走，啊，有两条路线都可以走。但是尤其要到埃及去的话，一定会走沿海大道，从两河流域经过亚南、大马色，从这边进来，来到黎巴嫩山下，就是黑门山的山下的时候，这里呢，啊，在古代罗马时期呢，也曾经盖了一个很出名的城市，就是该萨利亚菲利比，啊，为什么会称该萨利亚菲利比？因为该萨利亚有两个该萨利亚，一个是在海边的该萨利亚，啊，在约帕跟啊加密山之间有一个该萨利亚，这是西律的时代盖的，早期啊大西律盖的，啊，后来呢啊小西律呢也在这边北边盖一个该萨利亚。什么叫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凯撒的城，它的原意，你用它的原意去看的时候啊，城的该萨利亚是凯撒的城。为什么啊？我们常常说这个西律王啊是啊拍马屁专家啊，马屁精啊，啊他当王啊很会怀疑，又怕这个罗马政府呢不信任他，好了，我就盖一个城，哎，我去一个凯撒的城哦，这个罗马的王啊，就是叫凯撒，罗马的凯撒，凯撒不是人名，它是一个称呼，君王的称呼。好，就像法老，他不是人的名，他是法老，不能说法老王，那就错了，王了啊，法老就是法老啊，埃及王就是埃及王，埃及王法老啊，这种称呼啊，我们这边叫总统，你不能说总统王啊，都不对的啊，有人说总统先生，那还勉强可以啊，这是他这个专用称呼啊，所以他就用凯撒。当时呢，凯撒看到他盖个城，我很高兴，比方说什么这个西律王呢可以信任他。后来他儿子又在这边盖个该萨利亚，结果两个名字都一样，怎么办呢？看看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在菲利比的地方，就把它取名叫该萨利亚菲利比，也就是说菲利比的该萨利亚跟该萨利亚一个区隔。好，只要北方的商人专门进来，一定先从这个地方地区进来，他分成两条路来走，一条是中央的官道，沿着约旦河谷这条路呢，一般到以色列国去一定会走的，一定会走的啊，就走这条中央国际大道。这一条叫做国际大道，用词不要用错了，国际大道，也就是官道。国际大道。那么另外一条呢，沿着海边啊往南走呢，就称作沿海大道。沿海大道，所以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呢，曾讲过一句话，说啊，沿海之地，啊，神的救恩临到那边。沿海之地指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区，从这边进来之后，有两条路下来，一个是沿海之地，一个是呢国际大道。那一般经过这个地方之后呢，这里有些可以通过来，两。从世界的南北山之间可以有道路可以穿进来，接到这边来，所以无形当中他们的交通以什么为主？以腓力斯地为主。腓力斯地总共五个城：雅斯图、雅斯基基伦、以哥伦、加萨、加特，有五大城。这五大城呢，你在念撒摩记上的时候，你就会念到五个大城。他们当时呢，啊，就是撒摩先知呢，还没当先知之前，还没当祭司之前。当时以利第二章第三章那边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带兵出去打仗，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败仗，约柜就被掳走了。约柜被掳走，你有没有想到他这一掳被掳多久？所以呢，在我的旧约经文当中，我曾经讲过约柜史，约柜的历史，约柜从这个时候被掳一直到他回来将近一百年。你想都没有想到啊！你想一想，撒母耳先知当先知1110年， 之前约柜就被掳走了，到1053年已经经过好几十年了，又经过大卫的经过扫罗的40年，就已经70-80年了。扫罗一生有没有把约柜迎接回来？没有。所以耶和华真神对扫罗非常失望啊，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扫罗呢是我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连约柜被掳他都不关心。大卫当王之后马上想到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把首都挪到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把约柜迎接回来，才准备做第三件事情，盖神殿来放约柜那么这段历史呢，就记载在历代志上跟列王记上这个撒母耳记下都有记载你就知道呢原来呢他们当时呢整个环境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经过这么一个行程之后，腓力士人这五个大臣约柜被掳的时候呢，被抓到亚斯图，后来送到亚斯基伦，再转到以格伦。到以格伦的时候呢，你看他们这些城的人呢都生病了，都长痔疮了，哇不得了，痛死了。甚至到以格伦的时候呢，那些人都吓坏了，看到约柜来了吓坏了，有没有？你们看圣经吓死了，看到约柜就吓死了。因为约柜第一次送到亚斯图去的时候呢结果放在大古庙那边这下呢不是约柜滚是大古庙的偶像怎么样滚了，滚下来了，大滚，真是大滚了第二天又把它拿上去的时候呢，隔天一看，糟糕了，连颈部都打在门槛上了，都打断了，吓了一跳哇，这个烫手的芋头怎么办呢？送给别人就送，就能开始做一个约柜的流浪史但我没有详细跟他看，你去看那个地图，看他们怎么走，从哪里走到哪里，从哪里走到哪里，都要看地理。你不看地理的时候，不晓得说他怎么走的你就不晓得他怎么送的，送到最后没有办法才又送回来什么？又送回来石婆拉小三弟。你看这样形成，那我就不讲那些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个地区是所有的交通必经之地。所以罗马政府一想，这个地方不叫犹大，这个也不称以色列，称什么名词呢？称腓力士地好了啦。所以每次你要去哪里，我要经过腓力士地到南边去，我要经过腓力士地到北边去，就把它称作巴勒斯坦，这是个名词来的。所以这个名词到现在为止是犹太人心中最大的痛恨。如果你有跟犹太人来往的话，你千万不要用这种名词放在你的公文里头，放在你的书信里头他最厌恶的，最讨厌的这巴勒斯坦这名称的由来那我们这边呢就稍微简单讲了一下这是巴勒斯坦。那我们到圣地的时候才会讲这个，介绍巴勒斯坦长大小跟他的一些资料好，现在我们马上看过来40页，第七个圣地圣地那圣地这个名词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特别提到的，我们这个经节都写在这边，撒迦利亚书2章10节到12节这边呢写得非常清楚可以知道说圣地他说西安城你应当欢乐歌唱，在那一直写下来，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有没有？就出现这个圣地的名词了所以呢会成为圣地。其实这样写是还不是很清楚，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他的遗训当中整个生命记是摩西的遗训生命记全部就是摩西的遗训但是呢，《生命记》要叫做律法的重生，全卷不能这样讲。律法的重生呢，是从26，从12章到26章，他把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把前面的三部分《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10章以前的律法，收了一部分生活方面的，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律法的重生是从摩西的遗言当中。把这个放在这一段里头的前面跟后面都是摩西的遗言这一段放进去这个一定要分个很清楚的所以生命记它整个文章从1章到34章是摩西的遗训，摩西的遗言也可以。那么在遗言当中，只有在12章到26章之间， 把过去三卷的神明的这个律法放在这个地方啊，这一部分有关啊，很多仪节他都没有写，他只有做生活的指南，也就是我们像我们今天教所发行的信徒生活须知一样，他这一部分呢，就是你进去要怎么过生活，所以从一章啊一直写下来，写到第四章就是讲历史回顾，五章写到十一章只有一句话，遵命有福，好厉害啊！一句话遵命有福，他讲那么长，所以摩西啊，老人家啊比较唠叨一点啊，听神的话，要悔改，要敬畏神，不要违背他，就是这些话了，呱啦呱啦呱，转了老半天，转了一转了几十一那么长的篇幅，十几章的篇幅，就是讲这句话而已。你如果不听神的话，天上啊变成铜，地上、啊、变成铁；你如果听神的话，神就要降春雨、降秋雨；要听神的话，就给你出泉水。神的话，你如果不听的话，神就不看你，就拒绝你，外族就来攻打你。你如果听神的话啊，敌人一条来攻打你，你跑七条；你不遵守的话，敌人七条来攻打你。一条逃走，哦，好唠叨啦，我就被他唠了半年多啊。现在写生命证啊，写到这一段了，写到十二章，就唠了半年多啊。通通这些话，这些话啊，等到十二章开始呢，摩西的律法开始讲了，信徒生活的啊指南啊，选民神职人员的品格啊，信仰生活的规则。再加上社会基本的原则，哎，一个一个就列出来的啊，就把它分成好几个东西列出来的，把它归纳起来。好，那么这些律法颁布了啊，把它颁布出来。所以摩西呢，他这律法颁布之后呢，啊，他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十一章、十二章，你打开来看，说你们进到圣地之后，进到这块土地之后，你们不可以随便设敬拜神的地方，有没有？啊，第十一章不可以随便设敬拜神殿。你看，在各支派当中选一个地方，那里高举神的名，在那里献祭，啊，献上十分之一，燔祭、平安祭，有没有？十一章的几节？生命记。这里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看第几章？十一章。哦，十二章，十二章，从十二章开始，啊，十二章呢，从第四节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的名的为居所。你注意看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所写的那个居所都是单数的，一个的，也就是说，摩西已经给他们建立一个观念，建立一个中央圣地的观念。中央圣地的观念，就是说在全国当中，因为只有一个约柜，对不对？啊，只有一个约柜，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圣所跟会幕的在的地方。因此呢，在全国当中只能找一个这个地方为圣地。所以圣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呢，首先第一个，他们一进约柜，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一进到耶路撒冷，一进到迦南地，第一个地方就是基甲。在基甲那边呢，就造会幕了，准备打仗了。第二个地方就来到啊，这个基甲，在这示罗的地方了啊。所以撒母先知就在示罗了啊。后来呢，又搬到其他地方去，慢慢的，最后呢，搬到啊这个基片啊。所以它一个流程啊，一转来转去呀 啊基甲，再来啊这个示罗。后来到事件，后来到基片，啊，当中还有一个挪伯，几个过程。那这个就是约柜史里面都会讲到的，啊，在示罗的时候，啊，在示罗的时候才被掳到外邦去的，啊，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会幕在哪里？在基片的。所以所罗门到基片怎么样？献祭求智慧，你一定要这个观念的。为什么他到那边去？因为约柜在那边嘛。也会在那边。到大卫的时候呢，他要盖一个神殿，要把它搬回来。神说：“这个不轮到你做，你的儿子做就好了。”啊，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耶路撒冷呢也是有一个会幕，旧的会幕坏了，新的会幕另外一个放约柜，所以会幕总共有三个，我们不在这边讲。好，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一个中央神权的观念把它建立起来。守节要到这边来，献赎罪祭要到这边来。那平常你各地呢有崇拜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才是神圣的地方。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根本确立了一个观念，约柜神灵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就是圣地，所以他们一定回到这个地方来。后来一直到约书亚时代，曾经发生一件事情，河东的二支派半他们也盖了一个祭坛，河东二支派半也盖了一个祭坛，结果呢引起很大的震撼，西边的准备要跟东边打仗了。当时伊利亚撒大祭说，你们不要打仗，我去看看，我先去听听看什么问题。所以他过去了一看，他们就讲了说，我们盖这个祭坛不是要违背你们，也不是要另外找一个神，而是要做一个正坛啊，证明说我们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们的祭坛跟你们一样的，免得以后呢你们这十支派的这些兄弟们呢把我们抛弃掉。所以才跑出一个正坛这件事情出来。找看看什么地方。耶稣要记对。22章，对。所以一直到21节那边说，他们就和平了，没有问题的。所以在那个28节说我们筑这个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并不是为献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有没有？22章的28节这边说，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到34节就讲了，说流便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说这个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呢，从古到今他们一直以一个什么，以一个中央神权的观念来带领选民，同时又一个中央圣地的观念来建立他们崇拜的活动。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在全国当中一定要找一个圣地，神圣的地方，一直演变到后来所罗门王建神殿的时候就把摩利亚山盖成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就成神殿山。因此神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慢慢的就演变到后来这个圣地的名称，以色列国就变成了圣地所以呢有些人是圣地之旅，圣地之旅广义的来讲整个迦南地狭义的来讲这是神殿山，但是呢他就把它列在这么一个地区里头。所以说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必要拣选耶路撒冷。所以他用这么一个观念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圣地呢是这样来的。那在我们七个就讲完了，这个讲完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后来我再补充上去的，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牛奶与蜜之地。那牛奶与蜜之地呢，他从文字上让我们去学习到他到底跟我们讲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一起默祷。